now prepare to depart as thanks of our offerings to the apostles. Sing the doxology. Praise God, from whom all blessings flow.
立即，一个强大的亚述军队来征服犹大地。这支军队已经征服了以色列北国和周边许多的国家。这支军队也已经踏遍犹大的许多别的地方。这回他来到了耶路撒冷，其中有一个军官叫拉伯沙基。当他看到耶路撒冷里的人在西西家王的领导下有抵抗的行动，这个军官拉伯沙基不能理解耶路撒冷城里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因为他们是这样的强大。因此他在列王记下18:19的后半段大声地问耶路撒冷城的人，你所倚仗的，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从军事上来说，犹大国没有能力抵抗像亚述军队这样残酷的敌军。在这样危险的时候，犹大国人民甚至会起来反抗，这是一个谜。 接下来的经节更加难以理解。列王记上18:20，亚述军官拉伯沙基在这里继续说，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呢？拉伯沙基问耶路撒冷的人民说，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
At times we do have our own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in lives. You know, think about those people who are actually risking their liv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for the gospel's sake and ministering to those people who are being oppressed. At the same time, though we may not have much, think about those people. Even today, I'm sure that 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are in the ocean, you know, with a small boat. There are a lot of boat people.And there are a lot of refugees, a lot of people are being drowned while they are escaping away from their own countries. So let us be thankful. And let us...
计谋不是出自于任何人，而是强大的神。另一个要点我们需要查看，就是根据耶利米先知所说的，弥迦预言的是犹大国的毁灭，因为那时社会非常腐败。不行摩西的律法，富人收购小型家庭农场，发展为庞大的土地资产，给穷人造成巨大的问题。有时富人甚至抢夺穷人的土地，贫富分差极其的大。人们所想所做的都是恶。他们对先知说不可说预言，他们怎么可以这样说呢？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斥责，因为先知从神那里得到信息，然后一成不变地传达给神的子民。当人们对先知说不可说预言，就像今天说不要说圣经上的信息，他们公然藐视神的权威，否认神的完全，他们的生活行止如同神的敌人。假先知被罪恶的人们接受，政治领导人非常的腐败，宗教领袖也是一样。这些都发生在西西家王的时期，西西家王被称为犹大历史上最好的王之一，因此属灵上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弥迦正是在这时履行这个职责的。以色列北国在大卫和所罗门王之后就分裂为北国和南国。弥迦当时在以色列南国，即是犹大地当职，以赛亚先知也在同时当职。我们可以说先知以赛亚在耶路撒冷在朝廷里侍奉，弥迦在犹大民间说教。弥迦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说谁像耶和华，许多解经家认为弥迦书是以赛亚书的说版。我们对比这两卷书，真的可以发现许多相似之处。如果说这两卷书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先知弥迦注重于道德和社会问题， 而先知以赛亚强调的更多是国际事务跟政治问题。如果我们再次想到先知耶利米说到关于弥迦所说的预言，我们说犹大地要遭到审判和毁灭，这是无可避免的。即使在西西家时期，他们得以脱离亚述军的迫害，亚述军队的迫害，但之后他们因他们的罪，还是要遭到审判。弥迦书五章一节说：“成群的民众，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而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耶路撒冷的人要聚集成强大的军队，但他们遭到围攻。这个惨剧没有发生在西西家王的时期，而是在大约100年后，尼布甲尼撒王围攻耶路撒冷。攻城开始于公元前588年，持续了18个月，并且于公元前586年结束。耶路撒冷被彻底毁灭，耶和华的殿也被焚烧。从那以后，约柜也失踪了。这一切都只是随后以色列遭到外来侵占的开始，先是巴比伦，然后是波斯、希腊、罗马帝国，一个接着一个。除了短暂的哈斯门尼跟马嘎比王朝，以色列都是在外来的统治和压迫下。难怪以色列人等候着一个政治领袖般的弥赛亚，解救他们得以自由。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以色列正处于罗马帝国的统治，每个人都得上税给凯撒，一个异教的皇帝，他们没有完全的政治自由。虽然信仰是自由的，在那段时期，在犹太宗教圈里讨论争议的圣经经节就是弥迦书五章二节，就是我们今天的学习重点。新约圣经里两次引用了弥迦书的经节，他们引用了弥迦书五章二节，还有弥迦书七章六节。那我们看看引用了弥迦书五章二节的两段新约圣经，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第一处在马太福音二章五到六节，让我们一起读这两段经节，这两节经文。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第二处是在约翰福音七章四十二节，让我们一起看。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 这两处新约圣经直接引用了弥迦书五章二节。从这些经节我们看出，弥迦书五章二节是弥赛亚的预言，不是一句平常的话，而是预言来拯救世界的那一位。虽然两处经节都证明了这一点，让我还是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到四十二节来说明。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到四十二节说明了解释了这一点。这一段经节这样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处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众人听见这话，有人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耶路撒冷的人都在谈论耶稣，有些说在耶稣的时期，耶路撒冷的人都在谈论耶稣，他们的问题是耶稣是否是那位应许的基督或弥赛亚。为此他们引用了弥迦书五章二节，其中说弥赛亚的出生地是伯利恒。换句话说，普通的人，普通的犹太人都相信弥迦书五章二节是弥赛亚的预言，这是他们的解释。为要考察耶稣是否是真正的弥赛亚，他们要看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他必须是大卫王的后裔。关于这一点，在圣经，即使我们今天早晨读的起印读经的经节，都证明他是大卫的后裔。还有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一开始记载耶稣的家谱，都证明了这一点。第二个条件是他一定出生在伯利恒，这是弥迦书五章二节里预言的。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他是出生在伯利恒的。这两个条件耶稣都符合。在此我们要记得，人们解释弥迦书五章二节为弥赛亚的预言。这一点很重要，这样的解释不是源自于基督教。是犹太教根据圣经解释而来的。之后 耶稣基督应验了这个预言，基督徒看到了，明白了，就接受这样的解释。因此，根据弥赛亚弥迦书五章二节，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应验了这个应许。我们没有扭曲旧约里弥赛亚的预言，而是接受了传统的圣经解释，正如耶稣时代的犹太人相信的那样。马太福音二章五到六节证明应验弥迦书五章二节将要来到的弥赛亚是一个君王。再一次，这不是我自己对弥迦书五章二节的解释，根据马太福音二章一节，东方的博士从远方一直来到耶路撒冷。第二节说他们是由他的心引导而来的，这是一件非常不平凡的事件。东方的博士从远方来到耶路撒冷，他们问耶路撒冷的人，在第二节上半段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这个问题里至少包括三件重要的事。第一件，这个人将要出生，意思是他是一个人。第二件，这个人是一位君王，因为他们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第三件，他特别是犹太人的王。显然这个问题对当时在犹太掌权的人构成威胁。如果将有一个新王，现任的王就要被替换了。这个问题甚至暗示了谋反的意思，这不是一个小小的谋反，因为这谋反要对抗的是强大的罗马帝国。希律王当时由犹太地的掌权者，他是出名邪恶的人，马上感到了威胁。我们看到他没有在他的土地上得到任何犹太人的尊重，他被人们轻视，他也不是犹太人。如果有别的王，特别是一个神秘的王，他的身份由他的心展现出来，人们跟随这个心是希律王非常担心的，因为这神秘的王是犹太的王，意味着新王是犹太人。希律王现在处境危险，他聚集了祭司长和文士，这些人了解圣经，他问他们这个王会出生在哪里。这可能表示连希律王都知道圣经教义里的弥赛亚君王。当博士在找生下来做犹太王的人， 他并没有召集他的臣宰撒亚，而是找来了这些祭司长和文士。这表示他也知道圣经教义里的弥赛亚。否则他不会问这犹太宗教和圣经专家这样问题。马太福音后半段说，希律王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在这里，我们清楚地发现，关于基督的认知很普及。在耶稣的时期，所有的犹太人一定常常谈论到弥赛亚到来的可能性。希律王的问题得到的答案很清楚。第五节说，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这个先知就是弥迦。弥迦书五章二节，这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这是犹太学者和宗教领袖给出的解释。这个解释不是源自于基督教，而是犹太教。在这件事上，基督徒与他们有一致的解释。在这一点，我们也要看到弥赛亚这个信念在犹太人心里和他们的历史中都是根深蒂固的。对以色列人来说，弥赛亚的盼望和应许有很大的圣经根据。马太福音二章五到六节还证明，这位在弥迦书五章二节里应许的弥赛亚是神圣的。这些博士寻找这个王的目的，他们被心引导了，被他的心引导来找他的目的是要拜他。这个弥赛亚君王超过地上的君王，是个值得敬拜的人。如果不是犹太人听博士这样说，会不高兴的，会想他们如何要敬拜一个人。他们难道不会想这是拜偶像吗？明白犹太你明白耶稣时期犹太人对弥赛亚的认识是很有趣的，因此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有神性。这也不是什么新发现，是有圣经根据的。总结以上，我们要学到，我们要看到圣经的预言是非常正确的，圣经是非常可靠的，对我们这些相信神的话和主耶稣基督的人，这是至关重要的。旧约圣经里预言弥赛亚到来，和新约里我们看到这个预言得到应验，同一位主，同一位救主被接升天，在他去之前，他应许了他的第二次到来。我们非常肯定主自己说的预言，有一天他将再来， 正如他在2000多年前那样，那位应验了旧约预言里的那一位，将有一天应验他自己的预言。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再来的时间，我们肯定他会再来。这是另一个关于圣诞节信心，我们要留心听。正如他2000多年前来到世上一样，有一天他会第二次再来。那么从弥赛亚预言里，我们有怎样的能得到怎样的祝福呢？为要明白我们能从弥赛亚预言里得到的祝福，我们要进一步的查考。今天早晨我们只看弥迦书5:2，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首先弥赛亚出生于一个小城。英文圣经这一段经节，英文圣经一开始是但是，这暗示第二节是一个转折。伯利恒以法他是一个小城，在强大的外来进攻前，这个小城根本无法自保。 Ebenezer Henderson 在他的书《十二个小先知》出版于1854年，他写道，目前就是即是1854年，伯利恒的居民估计有800个上税人口，即使在19世纪的中期，伯利恒只有这么少的人口。如果以色列审判者遭击打，国家危难，这个小城也没有任何存活的希望。他盼望的是有人起来，拯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伯利恒很小，这让这个城更加危险，因为犹大被分裂为数千个，在诸城中，在诸多分裂的在这个分裂的国家中，这么多的城中，伯利恒只是一个小城，这个城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在敌人手里即将被轻视，被粉碎。我查考了另外一版本的圣经，弥迦书5:2，他是这样说，伯利恒以法他在犹大诸城中人口极少，伯利恒是一个小城，毫不起眼，甚至在约书亚分地的时候，犹大的地名犹大地名名单里都没有提到。如果你看约书亚在约书亚如何分地，看他给众城镇命名，就能清楚说明伯利恒是怎样的毫不起眼。不仅伯利恒很小，犹大以色列也很小，他们蒙神呼召赞美神的名， 但他们在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手下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战败。伯利恒是这小国家里的小城市，它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眼，在这个犹大这个小国里。但是五章二节一开始语气上有一个巨大的转变。第二节上半段说，伯利恒以法他呀，这是一个感叹，不是轻视这个城市，而是颂扬他。虽然他很小，但他将来要成为大。弥赛亚不是出生在宫殿里，在皇家里，而是在一个毫不起眼的木匠家。他不是出生在高贵奢华的房间里，而是小小的马槽，因为玛利亚和约瑟所在的旅店没有房间。万王之王在伯利恒卑微的降生了。万王之王降生在这里，他的降生给神所有谦卑的仆人带来巨大的欢喜和快乐。他们可能看起来毫不起眼，他们可能出身卑微。看看耶稣基督十二个使徒，他们的主耶稣甚至没有枕头之处，他们都只是渔夫或是税吏，人们轻视他们，看他们为无知低下的人。他们不知道主耶稣弥赛亚万王之王在他们中间。伯利恒的卑微不再提及，而且在诸城中被提升，因为弥赛亚出生在那里。同样的，谦卑的人如税吏和罪人，他们来到主耶稣，在他里面找到平安和赦罪，他们在主里欢喜。他们中间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但他们进到神的家里家庭，基督是他们的救主。耶稣降生带来祝福，不是给那些没有任何需要的富贵人，而是给那些破碎谦卑的心。他们明白欢喜耶稣降生所带来的祝福，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个小城成为许多许多人祝福的源头，这是神的工作。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故事，鼓励祝福的信息，是一个鼓励祝福的信息给所有卑微的人。你可能在进来的时候心中忧愁烦扰，现在你可以喜乐大声呼喊，因为神与你同在。以马内利，这就是耶稣降生的意思。弥赛亚是以色列的掌权者，伯利恒小的无法成为犹大地任何行政之处，但从他那里，在神的旨意，在那里必有一位，在神的旨意里做他的掌权者。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说，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子必称为神的儿子。弥迦书五章二节也说到弥赛亚的尊荣。五章二节说，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 弥赛亚还是永在的神，这也不是我的，不是，这不是出自我的解释。弥赛亚必须是永在的神。在弥迦书五章二节最后一段说，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在这个经节我们看到一个反差，他出生于伯利恒，但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前一部分指他的道成肉身的出生地，后一部分指的是他的神性，他是永恒的，没有无始无终的。这说明他在降生前已经存在的。我们既没有一个合适的概念或词语来解释永恒，我们只能解释为时间长到没有尽头。真正的永恒是无尽的生命，或无始无终，没有改变。这是弥赛亚从太初就存在的解释。永恒的存在一定是神，因为除了神没有任何别的可以无始无终。弥赛亚神的儿子是永在的神，因此当天使宣扬耶稣的降生，他说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不是只是一个人在我们中间，但他的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当你接受基督进入你的心中，你知道吗？神与你同在。我希望今天你们离开这里时候带着这样的信心，所有相信这位弥赛亚的信徒都有神的同在。耶路撒冷人依靠人是徒劳的，耶路撒冷不能信赖他的军队或他的王，所有这一些都会被击败。神指定他们，指定给他们救赎主，就是他们的弥赛亚。耶稣降生在伯利恒，正如弥迦书五章二节里预言的。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也是我们的王。这个王降卑自己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我不知道你生活中有怎样的重担，但我问你，你怎么样？所有人都对我说我很好，谢谢。但我想，我想你们中间有许多人担着重担，但愿你们记得神与你们同在。愿耶稣降生的祝福使你的生活和灵命得到永远的满足。让我们一起祷告。
Likewise, Lord, we have great confidence, we have great trust in the promised Christ's second coming, Lord. We pray that you will help us to wait for his second coming by faith alone. At the same time, Lord, until that time comes, help us. choices.